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摩西的灵程，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大的时段，一到四十岁，第一个四十年，我们称之为他是王子般的生活，他的血气方刚，是一个我能，但是却不能够顺服神的一个生活。当他流浪到旷野，神修剪他，陶造他，让他进入到第二个四十年。这第二个四十年呢，他从事牧羊，也就是牧人的生活，让他从牧人的生命当中来体验以后来带领群羊，就是以色列人。那当然这一段的过程当中，他有许多的修剪，许多的碰撞跟许多的挫折，以至于他面对神的时候，他表现出我不能。这一点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什么时候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认为我可以的时候，通常是神不能用的时候，因为充满了仁义，充满了血气。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曾经谈过，他说我们虽然在血气当中行事，但是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原是在神面前有各样的能力，能够将各样坚固的营垒，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赐一概攻破，使人的心意被夺回，使人人都能够降服耶稣基督。的的确确，当我们用手上现有的资源，现有的才华，其实是不能服众的。可能我们拥有的氛围，给我有这样的权柄，就像摩西在王宫当中，他贵为王子，他以为他可以登高一呼，就能够一呼百诺，但想不到连成为奴仆自己的同胞都不愿意跟从他，这是对摩西的致命的一个打击，或者说自信心的一个打击。耶稣在登山宝训曾经说过，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能够见神的国。我们人要服侍神，基本上不是靠着自己的才能，不是靠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舌能够使人信耶稣，我们真正的本钱是在依靠圣灵的大能，降服耶稣基督那样子的柔软，以至于让人在我们身上不是看到我行不行，而是看到神能不能。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的人性彻底失望，才能够让神完全的陶造我们。在摩西第一个四十年跟第二个四十年当中，摩西有一群可爱的家人陪伴他同奔天路。当然在第三个四十年当中，摩西他所要接受神的呼召跟挑战，当然也有神亲自的安排，神成为他的家人，因为神应许他说我要与你同在，成为他的力量。那摩西在第三个阶段当中，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当摩西与神相会。在出埃及记里面这一段的记载是很清楚的，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来看到神怎么样透过异象来呼召摩西出来侍奉他。我把经文稍微来跟大家略略的来浏览一遍。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三节到三章六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摩西牧养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 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色列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以色列人的苦情。神呼召摩西其实是回应以色列人的呼求。同样，我们蒙神所召，领受神的话语去侍奉神，并不是为了自己，这也是一个牧者的胸怀。牧者带领群羊并不仅仅是为了果腹，牧者的胸怀是为了群羊。神就是我们的牧者，他听到以色列人的苦情，百姓受苦，但是神却愿意保守他们，如同保守眼中的瞳仁。接下来摩西看见荆棘被火焚烧，荆棘其实是中空的植物，在旷野干燥了以后，很容易在天干物燥的时候就起火焚烧，在旷野应该常常见到，不是一个稀奇的事情。但是呢，这个荆棘却焚而不毁。在台湾，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就用这个荆棘被火焚烧的这个记号成为他们教会的一个象征，焚而不毁，也是回应这个马街宣教士到台湾来，把自己肝脑涂地在台湾牺牲生命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精神。其实焚而不毁不仅仅是表彰以色列人在水深火热底下的一种状态，但是更表现出一个坚韧不拔，在恶劣环境当中不被消化的一个事实。其实这是所有跟随主的人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情怀，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所以神借着这个意象提醒摩西，他前面的侍奉很可能就是一个荆棘被火焚烧的一个侍奉。负担从看见异象开始，听到神的话语开始。当摩西听到看到百姓在水深火热当中的呼求，就像上帝所看到所听到的一样，所以领受了那个进入我不入水火谁入水火的那样子的一个呼召，进入到侍奉的实质里面去，以神在他生命当中80年的装备跟陶造，他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属神的人，神人的那个阶段，完全的降服神，因为他深信只有神来成就这件事情。我们之所以能够侍奉神，是因为神先侍奉我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神先焚烧他自己，神先舍去他自己，以至于我们才能够靠着他的恩典跟他的脚中行。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这是一个野地，是一个荒山，是一个旷野，但是居然神要求摩西脱下他脚上的鞋子，因为他所站的地方就是圣地。野地、旷野和圣地是有何等大的差异？我们一般的人总以为跟随伟人是我们一生的职责，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在圣地或者是在豪华的殿宇里面才会遇得到的主，但是想不到神让摩西在野地遇见了主。可见的殿宇算不得什么，哪一个山头算不成什么，真正是神同在的地方才是圣地。我们常常追寻教会要富丽堂皇，要人数众多，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敬神如神在，但是真正的圣地在哪里？真正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是两三个人奉主名聚会的，那里就有主与我们同在。 神同在才是真正的圣洁的所在，哪管它是野地或是旷野。神同在可以使野地成为圣殿。摩西的被召其实在一个不毛之地，但是却改变了他从此一生跟随主的生涯。神的使命托付给他，让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往后的40年当中，就凭着神这样子恳切的教导，在这一块不毛之地，就是何烈山上面的这样子的一席对话，焚而不毁的意象，让摩西秉持的将这样子的负担带进摩西的心中。神不断的提醒摩西说，要告诉法老王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这是摩西信息的内容，就好像施洗约翰跟耶稣所说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简洁有力的指出百姓真正需要的。百姓需要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完全的归向神，来侍奉神，敬拜神，听神的话语。哀苦的百姓在君王高压的统治底下成为罪的奴仆的人，需要神话语的释放，使他去侍奉，去遵守神的话，回到神创造人的心意。让人来侍奉神，才是让人从罪恶里释放唯一的解决之道。但是摩西却因着他自己过往，以至于他自信完全丧失，他拒绝。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给摩西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所以摩西在神的恩膏底下，神的装备底下，虽然他再三的推辞，但是神却将当说的话放在他口里，使他成为神的代言人。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代替神说话的人。摩西何其有幸，神使他能够成为代替神说话的人，让他的口中有神的真理。他问说，那我要介绍你的时候，要介绍什么名字呢？我怎么介绍你呢？神就告诉他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这里面谈到神的名，他是自由的，他是直到永远，他是不会改变的。这个不改变的神，他是信实跟慈爱的化身。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神他就是不厌其烦的将他自己来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借着他的启示，借着他宣告他的名，让跟随者，让受托跟随他的人，成为一个能够不但自己跟随，也能够教导别人一同跟随的人。摩西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神的教导底下，开导底下，他明白他所跟随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彻底能够不再依靠自己，也赐给他口才，赐给他当说的话，充满恩赐的一个神人。所以摩西带着使命，跟着神所安排的同工，就是他的哥哥亚伦，一同 去面见那个棘手的未来，就是面对那个强横蛮横无理的法老，以至于他能够有恃无恐，就是因为他深深的能够把握住神对他的呼召。从以上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怎么明白神是呼召我的呢？第一，我们看见摩西有明确神的话语在他心中，在他面前，在他眼前，就是不仅仅是看见异象，更看见那个赐异象对他说话的主，将呼召明明白白的，他的工作的执掌告诉他清楚，然后赐给他相称的恩赐，以至于他能够使用这些恩赐来成全，无论是以后的以色列人，或者是在法老的身上来彰显他的全能。第三，他也因着如此，以色列的全家能够相信他，跟随他。三个阶段让一个跟随他的人能够十足有把握的往前行，跟随神的脚踪。所以在摩西从神的呼召开始，在第三章摩西看见荆棘被火焰焚烧的异象，到了后来的第十九章，他能够带领以色列的人民来到西乃山脚底下朝见神，看起来像两件不同的事情，但是他个人在神的带领底下顺服神的过程，可以转化成为将来他带领以色列人降服神的过程。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历练，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看见，在他最后的一个四十年当中，充分回应了一个跟随神的人所表现出来仆人的风范。